我记得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在暑假要学的一个希腊文课。好像是很这个叫做很 classic 的要去学希腊文。我们的教希腊文的这个老师的话是很有名的，他第一件事情是叫我们去到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十一节，叫我们用希腊文背出来。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在背的时候，他听我们背，我想他自己也背得出来，知道我们背对了还是背错了。他闭着眼睛在那边听，好像是一方面是在听我们是背对了背错了，一方面他再一次的，我自己觉得在 enjoy， 在那里陶醉，在再一次默想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十一节里面是什么意思。我们都知道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到十一节是当初教会传福音的一条歌，是等于说是，如果说你要讲的话，是一个叫 hymn， 一个 hymn 的话，他们传福音就是把这个 hymn 唱出来。因为在当时的传福音不像我们现在有好多好多不同的小本子啊，这个什么四福音的这个什么这些东西，在这个他一边唱的时候一边来讲到耶稣是谁。你看很有意思的，在腓立比书第五章第二章第五到第十一节没有讲到我们的任何的一些福气。因为现在我们传福音我们都是讲什么，你信耶稣得什么，得永生，信耶稣以后心里有平安喜乐，生命有目的。所以说我们常常的话以这样子好处，说是你看你要得这些好处你一定要怎么样，信主耶稣基督，你信了主耶稣基督以后就有这些好的东西，一切都加给你了。但是你读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十一节的时候没有讲到一件关于我们的好处。当时传的福音就是传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是谁。因为我们的好处是跟他是谁是有亲密不可断绝的关系的。所以说那个时候的教会传福音知道是这样子的，你只要传耶稣基督他是谁，你要信 OK， 你要信你就是信这个我们今天所传的，不是因为你要得到这些好处所以说你才信，而是说是因为他是真的你信他你接受他。所以说我来念在这个篇里面，这个短短的几节里面，我们看到说是什么神的荣耀和他的谦卑，和他的谦卑也是今天我们看到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我们看到神的荣耀不是只是在说他进来的时候大家给他的一个游行，大家在旁边讲说哈利路亚赞美主，而是说是他的荣耀在他清理圣殿的时候我们也看得很清楚也看得见。所以他进了耶路撒冷，今天的话他做了两件事情，一个是进城，一个是清理圣殿。但是我们要从什么，从这个腓立比书的这一段 开始。我念给你们听，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样式，不以自己与神同等而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求主，今天你进京的进城的日子，当时的人怎么样子欢呼赞美你，主，我们也是求主，主你自己圣灵工作在我们的心里面的话，我们也可以回到当初的那个样子，也是心里面的话欢呼赞美你的同在，欢呼赞美你，主你的救恩，欢呼赞美你，你的身份。主，我们谢谢主，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所以说这个 hymn 啊，真的是浓缩了耶稣基督他一生他来的目的，他的神性浓缩了在这几句话里面，在这几句经节里面浓缩了，让我们看到当他现在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些子民，这些神的子民欢呼他进来，这开始了耶稣最后一个礼拜在世的日子，最后一个礼拜在世的日子。在这个一个礼拜当中，他有我们讲了最后的晚餐，我们讲到科西马尼园的祷告，我们在到最后的话，看到他怎么样的被卖，怎么样被审，怎么样被钉十字架，完了三日复活，所以是一个礼拜的时间。在这一个礼拜的时间，这一个礼拜的时间，我想是说在至少在门徒们的心里面，认为说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礼拜，在他们跟随主耶稣基督三年当中，这是最后最重要的一个礼拜。所以说我刚才讲了以前别人也听了我讲过，说是你如果说从进耶路撒冷一直到他死里复活写的篇数，我告诉你一下啊，50%的约翰福音是记载最后一个礼拜的事情，50%最后一个礼拜的事情。路加福音25%，他的篇幅他所写出来的是讲到最后一个礼拜。路加福音，马可福音40%的篇数是在乎于最后一个礼拜耶稣的事情。马太福音30%，你看到没？三年内耶稣做了不晓得多少事情，神迹奇事和教导，但是怎么样，他们所记载的对他们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最后一个礼拜，最后一个礼拜。所以说我在劝弟兄姐妹们，从今天开始你回去，不管你读哪个福音，从进城进耶路撒冷开始一直读，再读一遍，到他下个礼拜日死里复活，再读一次，看到说这是门徒们认为说最重要的最 crucial 的一个礼拜。今天是我们要看到他进城的日子， 进程的。刚才像我已经讲过了，我们有两件事情他讲的。两件事情讲的，一个是进程得到什么？得到敬拜赞美，是坐骑着一只驴进入到耶路撒冷。当然我们很多的时候讲啊圣经上讲说骑驴是代表一个谦卑的一种的态度。对不对？他不是像君王骑着马坐着战车上面好多好多的这个勇士们跟着他一起进城。打着旗子进城。他是坐在一个驴的上面。我在想说是我们已经这个听了很多次了，想想看啊，到底有什么事情让你觉得这是 so unusual， 这是不一样的一种的方式。我在想说是我们的总统有 presidential helicopter， 他到哪里去的话，一个直升机就呜带他去了。他有 presidential airplane， Air Force One， 对不对？到了飞机场，直升飞机到机场了以后，就上了他的 Air Force One， 完了就飞到不同的城市去了。或者他的 presidential limousine， 他的大型轿车，游行的时候，他都是坐在轿车里面的。有没有 presidential bicycle？ 有没有看到说是我们的总统骑着一个脚踏车在 Pencil Avenue 上面，这个刚这个就任典礼完了以后的游行，有没有他骑着一个脚踏车？好像没有啊，好像没有，有走路，但是走路是什么？他从他的轿车底下出来走一段路，完了又回到他轿车上再开走，没有骑脚踏车的。You know, this is like almost like that. 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神，没有 helicopter， 没有 Air Force One， 没有轿车，骑着一条驴，骑着一条驴进入到耶路撒冷。这怎么是？我们怎么看到他的荣耀？从骑驴的上面我们怎么看到他的荣耀？从这一件事情上面我们怎么看到他的荣耀？我觉得第一件事情我们看到说是他已经早早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已经有这个什么了，预测了，对不对？他讲说是跟他的门徒讲怎么样子，他说是你打，他说是耶稣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批驴驹顺着那里，还有驹什么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这是成就要应验先知的话。那第一件事情我们看到说是他的荣耀是在什么，他所讲的事情就成了，还没有发生的他已经先告诉他的门徒了。即使最小的这件事情，骑一匹驴进来，他已经告诉他的门徒了，这些事情会这样子的发生。路加福音讲说是 It happened exactly 像他所讲的，一模一样的，就像他所讲的。其实我们在看到神的荣耀的话，是在于他的话语的应验。从他的话语的应验来开始，我们看到神的荣耀。看到神的荣耀，他说了必定成就。他说了必定成就。再来他讲说什么？他的这个讲的说是这个驴子的这个先预言啊，第五节要对西安的居民 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牵着驴，就是牵着驴驹的。这一句话，如果说你有串珠圣经的话，是从撒迦利亚书，先知书撒迦利亚第九章第九节出来的。但是我要再念的话，不只是第九节，我要念第九、第十节。这是关于我们的王耶稣基督。我必，第九章第九节，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征战的弓也必除灭。他必，对不起，这是第十节、第九节。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我必灭除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战争的弓也必除灭。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大河管到地极。所以他在这里讲的不只是骑驴是一个谦卑的象征，他在这里的预言是讲到说是他来是什么，是把 peace 把平安来带的给我们，不是把 conquering 战胜的。罗马军是他进入一个国家，他是因为已经把他什么打灭了打败了，他是一个什么，以一个战胜的一种的态度来到这个被打败的国家里面，或者是说是他是一个战胜的君王，怎么样走回到罗马那个时候的话，大家欢呼赞美他，因为他打了胜仗。 As a conqueror 很多的时候他的这些罗马的将军的 parade， 我们的王来的是什么？ He bring peace。 所以在这里的话，我们看到说是神的荣耀是什么？不，骑着驴谦卑的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可以来什么？来 conquer 我们整个的人类的。但是怎么样，他是一个什么，一个君，是一个 prince of peace， 我们讲到说是他是平安的王来到我们当中，骑着驴谦谦卑卑的。所以在这里我们怎么看他的荣耀？你知道很有意思啊，耶稣降生的时候在马槽里面只有一些人看到，一些人看到但是可能还不了解。现在耶稣进城了，至少他的子民都看到他了，整个城都看到了。那耶稣再来的时候是怎么样？全世界的人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所以说你知道神的荣耀是刚开始的时候只有几个人看得到，后来什么就是慢慢的人比较多一点看得到，但到最后的话完完全全的荣耀是每个人都知道都看得到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说是人神的子民看到了，完了这些子民说些什么啊？这些子民唱歌赞美神，唱歌赞美神。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应当是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你知道他进来的时候不是每个人都唱何塞纳，那些祭司长祭司还有法利赛人的话很心里很不舒服，他说你凭什么啊？你是谁让这些接受这些人的赞美？耶稣没有讲说哦，你们小声一点不要，耶稣的话他接受这些赞美。法利赛人祭司长都很不高兴，我问他 那耶稣讲说是，你们如果不赞美的话，怎么样？连石头都要开口赞美神。所以说我觉得耶稣在这里讲的跟法利赛人讲的话，也间接的讲到说是，你们连石头还不如，你们连石头都还不如赞美神，感谢神。你知道，我们再想想看啊，我们想想看，我们对神的反应是什么？我们对神的反应，如果说神在我们当中 ，OK， 今天神降临在我们当中，你对他的反应是什么？哦，耶稣 ，How are you？ 跟我们一起来吃个，我们来一起聚餐吃饭。哦，耶稣，我有好多问题我要问你，你可不可以回答一下？像记者招待会一样的，总统站在前面，每个人问他问题。我问你，如果说神今天在你的当中的话，你的反应是什么？你知道，圣经上只有 讲到两个反应，一个是以赛亚的反应，他看到神的荣耀，他讲说什么？他说我有祸了，我要死了，因为我是一个什么嘴唇不干净的人，我手也不干净，我在圣洁的神的面前我是死的。这是一个反应。另外一个反应就是在进入耶路撒冷的这样子的反应，你欢呼赞美神。我觉得我们神在我们当中，我们就这两个反应。你是基督徒，我觉得你不需要怕，因为神已经邀请你到施恩的宝座面前，坦然无惧的到施恩的宝座面前，所以说你不要怕。但是怎么样，你的反应是你要什么？ Bow down and worship， 谦卑的赞美，赞美神。那非基督徒的话，你在这个圣洁的神的面前的话，你就会应该有这种什么惧怕。所以说这个，当这个神的荣，你知道神在哪里，神的荣耀就在哪里。你听见了没？神在哪里，他的荣耀就在哪里。耶稣在哪里，神的荣耀就在哪里。这些看到他的人没有死，是因为什么？因为他的荣耀是被遮盖的，被他的肉体遮盖的，就是你不是直接的看到他的荣耀，你是经过他的肉体，所以说你没有见光死。但是他的荣耀是被他的肉体遮盖的，所以说这是他进了耶路撒冷的第一件事情，让大家都看到他的荣耀。第二件事情他做的，他一进耶路撒冷，他就到什么？到圣殿里面去。这个圣殿的话是在二十一章马太福音21章12到17节。圣殿是我们先看一下啊，圣殿的话意思是什么？至少在那个时候的意思，就是说是犹太人认为说是圣殿是他们把整个的犹太人聚集在一起的一个象征，一个 symbol。 所以说耶稣基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的时候，他讲说你们犹太人是到什么，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的，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地方，我们在撒玛利亚。所以说圣殿在那个时候，每个犹太人他一年至少要去圣殿一次献祭，对不对？所以说圣殿变成一个犹太国家的一个象征，代表一个象征。 你知道现在的犹太，现在的以色列国，没有圣殿了吧？没有圣殿了，但是他们一直想建立重建圣殿，但是又有个问题，他的圣殿的地方的话，现在是一个清真教的一个殿在那里。你要建他的圣殿，你要把他清真教拆掉，才能在那个地方建。那个是多么大的事情啊！如果说真的那样子发生的话，但是这个圣殿在整个的犹太人的心里面是代表一个什么？他的 nationality， 他的国家，代表圣殿，圣殿代表他的国家，犹太人。还认为说是神住在圣殿里面，圣殿代表神。这是当时的耶稣当时在的时候那些犹太人的想法认识，对圣殿的认识。好，那我们看这到底圣殿的话是怎么回事情。我们看这个历代志下第七章一到十五节，看到那个时候所罗门王啊，把这个殿献给神的时候一些事情。第七章一到十五节，让我们从这个里看到，说是那个时候 originally 开始的时候，圣殿的意思是什么？所罗门祈祷已毕，就有火，因为那时候他们在献殿的时候的话，有好多好多的牛啊、羊啊这些的，他们献祭，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尽燔祭和别的祭，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因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耶和华殿，所以祭司不能进殿。那火降下，耶和华的荣光在殿上的时候，以色列人众人看见，就在铺石地伏叩拜，称谢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在这里的话，你看到了没？有神的荣耀降下来的话，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他的子民伏崇拜神，讲着感谢神，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说他的殿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敬拜赞美的地方。你来到这个圣殿里面，你是来看到神的荣耀，你的反应就是敬拜赞美。所以那个殿的话，第一个用处是敬拜赞美神的地方。我们再继续看，王和众民在耶和华面前献祭，所罗门王用牛22000，羊120000献祭，这样王和众民为神的殿行奉献之礼。再来，这个圣殿的话，是你在那里什么献祭的地方，是你来什么奉献的地方。所以那个殿的话，第二个功用就是说，你来这里奉献给谁？耶和华神的，奉献给耶和华神。继续看，那时所罗门第八节，那时所罗门和以色列众人，就是从哈马口直到埃及小河，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聚集成为大会，守节七日。以色列人从各个地方来，所以那个殿变成一个什么？神聚集他的子民的一个地方，聚集他子民的地方。这是他的殿的用处，他是赞美敬拜的地方，是我们奉献的地方，是我们什么？是以色列民的啊，他们在一起聚集的地方。还有一个，这是等等我们要再看到的啊。 第十一节到第十六节里面的第四个原因，我们第四个我们要到神的殿里面的。十一节到十六节，所罗门造成了耶和华殿和王宫，在耶和华殿和王宫，凡他心中所要做的，都顺顺利利的成就了。夜间，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我已听了你的祷告，也选择这地方作为祭祀我的殿宇。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或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现在我已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藏在那里。”这是耶和华神跟所罗门王讲，这是我的旨意。前面三个，最后一个是最重要的，这是什么？他的子民来到这个殿中来什么？来悔改，因为他们远离了神，来开始再一次更新他们跟神的一个关系。这是一个祷告的地方，这是一个祷告的地方。这也就是什么？耶稣他讲他啊来清理圣殿的原因。他为什么清理圣殿？他讲说这是我的殿，这不是祭司的殿，也不是祭司长的殿，这是我的殿。 This is my house。 你看在马太福音第21章，我的殿被称为祷告的殿，这是第13节里面讲的，我的殿被称为祷告的殿。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的话，把他自己跟什么？跟在历代志下的那个神跟所罗门讲的话连在一起。我就是那个跟所罗门讲话的那位神，这是我的殿，我愿意把我的名字放在这里。所以说我的子民要远离了我，他可以到这个殿里面来向我祈求，我必饶恕他们，我必更新我跟他的关系。耶稣把自己和跟所罗门讲话的那位神放在一起，我的殿，我的殿。那殿为什么变成那个样子呢？他清理圣殿是不是有他特别的原因？当然有，因为那个殿的话不再是一个祷告的地方，不再是一个只是献祭献就是说赞美和worship 敬拜的地方，现在已经变成什么了？变成一个市场了。当然我在想说这个市场的话，不是说是在这个店里面的进内店啊，它可能是在外面的，但是还是在这个整个的 temple ground 里面的，是在他的这个殿的这个场子里面的。因为这些人从各个地方来，有不同的钱他们要奉献，但是这个圣殿只能接受什么？圣殿里面的钱，因为其他的钱都是不洁净的。所以说你从西班牙来，你要 change 那个时候的罗马的钱变成圣殿的钱，所以说在这边有 money changer， 对不对？换钱的，换钱的当中就做生意了。所以说他在神的殿当中来敲诈那些穷的贫苦的人，卖鸽子，因为你献祭，我就给你一个方便， 你不用到市场去，你可以直接到圣殿，而且 guarantee 这个鸽子是可以被接受的。这是这些祭司们的盖的图章的鸽子，但是怎么样，比较贵一点。你来保证祭司会接受，你知道，就是说整个的圣殿的这样子的一种的情况已经变了，变质了。我们荣耀的神看到这样子的，你说他会不会生气？他会不会生气？如果说是，我在想说是你出去旅行，你的孩子在家里面大开 party， 你走的时候干干净净的城，干干净净的家，回来以后乱七八糟的，垃圾到处都是，我问你，你会不会生气？你会不会把你孩子叫来大骂一顿？当然会，这是神的殿，这是耶稣基督的 house， 完了这些事情发生，所以你可以了解耶稣基督为什么生气。但是在这个生气当中，我们看到说是这个殿不是人的，不是祭司长的，是神的，是神的。耶稣基督讲，暗示我就是那位神，我就是那位神。所以说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耶稣在做每一件事情，他都有他特别的目的。他在这里的话，让这些人了解，你们现在把我的地方弄得乱七八糟，我来，如果说我不清理的话，就表示说是我不是那位神，我不清理的话，我就不是那位神。我回到我家，我的家乱七八糟的话，我不清理的话，我表示说这也不是我的家， I don't care。 所以说弟兄姐妹们，我觉得我们在这里的话，我们想到说是耶稣基督讲，不是保罗讲，我们的身体是什么？我们的身体是什么？ yeah， 是神的殿，是神的殿。有的时候你在想，哦，有的人讲说啊，这个身体以后要败坏的 ，anyway， who cares？ 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有一些人我说这蛮有道理的，反正以后的话都变成土的嘛，从尘土来的话你归回尘土，那我们现在就放纵一下随便。但是在你现在过的日子，基督徒过的日子，你的身体是属于神的， This is， 如果说这是神的殿的话， This is my body， 耶稣基督讲，这是 my house， 这是我的殿。所以严弟兄讲得很对， exercise， 维护你的殿，维护你的殿， because that belong to God。 所以说弟兄姐妹们，再来的话，这个殿很多的时候的话，我们用我们的 body 去什么，去得罪神，用我们的身体去得罪神。所以当我们要想到用我们的 body， 用我们的身体去得罪神的时候，我们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你就心里面要有数，这个身体不是你的，这个身体是神的，因为这个殿是属于神的。所以我们自己心里面要在这些上面的话，我们要 identify， 你知道，但是耶稣讲的这些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因为我们是后来人，这些事情都写出来给我们看，我们都晓得了解，但是在当时的人的话看不见，当时的人看不见。他不是刚才讲了耶稣的这个血肉的话让神的荣遮盖了神的一些荣耀，遮盖了神的荣耀。我们现在了解了，因为我们了解耶稣是谁，当时的人不了解耶稣是谁。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啊，圣经上讲说我们比那些先知更要有福，先知讲的一些话他们不晓得他在讲些什么，他不晓得他在讲些什么。我们现在讲说我们是比先知更有福的人，我们晓得先知在讲些什么，我们也亲自经历到先知所讲的。你这样子讲的话，我们这一群人是看到神荣耀的一群人，我们是这群人是知道神荣耀的一群人，我们这群人是更应该什么学习敬拜赞美的神，人。我们这群人是更应该了解圣殿的功用是什么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不用做一些什么 applications， 我觉得你自己心里都有数，你自己心里都有数。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占什么样子的地位？我们是那群像这一群无知的把耶稣基督欢迎到京里面到耶路撒冷的人，还是我们是那一群质问耶稣的法利赛人和祭司们，还是我们是这一群的话已经是看到耶稣的复活，已经接受了耶稣的复活，看到十字架的荣耀的一群人？因为你这样子的话，你对耶稣的反应是非常不一样的，你对耶稣的接受也是非常不一样的。那今天我们只是暂时的看到神的一些什么，我们从进京了以后，我们再看到耶稣的最后的晚餐的时候怎么样子的替他的门徒洗脚，坐在驴上面是一回事，进京的时候坐在驴上是一回事，弯下腰替他的门徒们解开他的拖鞋，拿着水和毛巾一个一个的替他们洗脚，是另外一回事情。在那个洗脚的时候没有人欢呼赞美他，这是耶稣进京了以后，进入耶路撒冷以后做的另外一件事情。从他的谦卑上，从他的谦卑上，我们看到说神他是与神同等的，不与神而强夺，反倒虚己成为人的样式，而且成为一个奴仆的样式。在他的谦卑上面我们看到他的荣耀。当然过了这个什么洗脚的事情以后，是克西马尼园里面的祷告，苦杯可不可以从我这里移开，耶稣问神，但是不是我的旨意，是你的旨意成全。我们的得胜，我们的救恩是从那个地方开始的，因为上了十字架只是一个形式上了，但是 耶稣的决定是在科西玛尼园里面的决定，不是我的旨意，我不与神同等而强夺，我愿意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科西玛尼园的祷告完了，下个礼拜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里面讲的，天父啊，现在是你荣耀你儿子的时候，也是你儿子荣耀你的时候。我觉得神一直都是要我们认识他，神一直都向人类启示，从宇宙万物，从怎么样子救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进入到迦南地，怎么样子的让以色列人经过这么样子这么多的苦难，这么多的训练，这么多的在神面前被接受和被这个什么 exile， 从他的整个以色列人上的历史，神向我们启示他是谁。就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开始讲的，他讲说在过去的时候神是用的先知这些跟我们讲话，但是今天现在今日在末日的时候，神用他的儿子来向我们讲话。所以一直都是神的意思，一直都是神的旨意，要把他自己的神性、他的作为和他的什么、他的 way 来、他的方法来向我们启示，告诉我们他是谁。在这个最后的一个礼拜，是在这个圣洁的这个礼拜的话，神是让我们仔细的、深入的来了解他的心意、他的爱、他的谦卑、他的荣耀。那下个礼拜我们看到说是这个他最高最大的荣耀，也是他最什么最深的谦卑和羞辱。他最高的荣耀是他的最谦卑的和最大的羞辱的时候，就是在十字架上面。所以说我们下个礼拜我们来看这个，我们这个礼拜求神啊，给你们一个原本一个愿意的心，去把最后一个礼拜的事情再读一遍，求神跟我们讲话，让我们在这个礼拜的话真正的可以经历到神的心意、神的启示。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基督，谢谢主，再一次的我们感谢你，我们就是在这里祈求主的话，主你教我们怎么样去赞美你，主我们的心里的赞美，主我们口里的赞美，主让我们像那些孩子一样，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不太了解我们所讲的是什么，但是 nevertheless 我们求主的话把赞美的话放在我们的嘴巴里面，所以主我们可以赞美你，让你的名得到荣耀。主这是我们的祷告， Not to us but to your name be the glory. Not to us but to your name be the glory. 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